大菩提，如来密依，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手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21面，卯二，别解着名。那么本经在整个大乘佛法当中呢，它的一个定位啊，古德说是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那么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呢，都是要先依止楞严经来大开眼解。那么从开悟当中呢，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掌握整个修学的方向。那么楞严经到底是开悟，那么它所悟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说明啊，就是所谓的内外增旺这两个方向来加以说明。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增旺的问题，那么佛法它的确是有一种真实的功德跟一个希望的相状。那么真实的功德跟希望的相状啊，其实主要的就是由我们一念心来决定的啊。那么这个怎么决定呢？就是讲到内外的问题。我们一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当我们是向外攀岩的，那当然就是虚妄。那么我们能够回光返照，那么我们就安住在真实。所以古人说啊，真跟妄啊是不隔一条线，因为真实的功德也是他，创造虚妄的、创造痛苦的也是他，就在你一念之间。所以本经基本上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那么安住在一种真实的功德。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刚开始修学啊，你一定要把整个修行的方向要确认。古人说你要认清路途啊，你未来的路走的是快是慢，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一开始方向走错了，你一开始就向外攀岩，那你后面的修行全部完蛋了。以一直生灭心为本修因，整个功德都是生灭，都是虚妄。所以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本经可以确认一个佛弟子一个很正确的、很真实的方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卯二的别解着名。那么这一颗呢是个别解释啊，在我们身心世界呢，这个五浊的一个差别的名称。这个浊的意思呢，前面有讲过啊，这个浊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染污意，因为这个五浊啊，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呢产生的一个干扰啊，会染污我们的心性。第二个是障碍意，它会障碍我们内心的功德，使你内心的功德不能显化出来啊，所以叫做浊。这个五浊呢，它有啊，看这个下面分五：一劫浊，二见浊，三烦恼浊，四众生浊，五命浊。那么这五浊呢，这刚好是配这个五蕴啊，这个由这个色蕴产生劫浊啊，乃至于四蕴产生命浊啊，这个是五蕴，那么而引生五浊啊，看经文的地方就容易清楚。我们看成一的劫浊，这个劫浊是依止色蕴而引生的。 这个色呢，就是包括一切有执爱的色法，包括了五根六尘啊，内五根外六尘啊。那么我们对于色蕴的执取而创造的执着啊，我们看经文。当然，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知妄尘，是第一重，名为执着。那么佛陀说，阿难，如见，那么这个见指的是第八识的见分。那么其实这个见包括了整个见闻嗅尝觉思啊，整个六根的明了的功能。这个虚空呢，指的是第八识的相分，就是所见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那么这两个其实每一个都是普遍在十方世界当中的。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是空见不分，也就是说呢，空中有见，见中有空，他们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彼此也没有所谓的啊你我的边际。当我们的心去攀岩虚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哦，这是见，这是虚空啊，其实是两个已经是啊不可分开了，有空无体。但如果只有单单只有所见的虚空，而没有能见的见，那么虚空之相是不能显现出来的。同样的道理，有见无觉，如果单单只有能见的见，而没有所见的虚空，那么能见的功能也不能显发。所以呢，他们两个必须怎么样呢？相知妄尘，空跟见必须要相互作用，就像一个经线，一个纬线啊，一个纵，一个横，两个才能够构成一个啊时空的相状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念心心当中产生的第一重的污浊之相，名为执着。那么这段的经文主要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修菩萨道，你说拜佛是谁？当然还是我们这一念心在拜佛啊。你去布施，布施当然不是你身体可以布施啊，是你那念心布施。那你的心态是很重要，我们讲心态决定你的状态，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布施呢？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念佛，就影响到你整个修持的功德是真实是希望。那么在本经当中就是说，你整个修行的起跑点，第一个出发点是很重要，你起跑点错了，你整个后面全部错了。就是你要依止不生灭心为本修因。那么在讲不生灭心之前呢，佛陀先讲那什么是生灭心。假设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色身来做出发点，为了身体健康啊去拜佛啊，我为了身体健康去持戒，那你就完了，成就了一个执着。因为这个执着是色蕴，就是你内心啊就跟着色蕴在动。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一定有一个色身，这个色身没有错啊，色不迷人，人自迷啊，色身是没有错。但是你执着色身的时候，你被色身所转，那么你就构成了我们内心当中第一层的执着。这个执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时空的障碍。我们生命本来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也没有所谓的啊什么极乐世界、娑婆世界这种空间的障碍。但是我们对色法的执取以后，这个障碍就产生了。就是说我们迷执于整个色蕴，那么使令我们在身心世界呢产生的时空的障碍。那诸佛菩萨呢，因为超越的色蕴呢，所以他没有执着的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先把我们要远离的第一重的障碍 结着破坏，那么当然就是远离色蕴的支取。看第二段的见着，这个见呢，就是我们凡夫的种种的知见，当然以我见为根本。这个我见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地方是从受，我们内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产生一个领纳的功能，那么这种感受呢，就产生了我们内心当中的我见啊。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啊。如圣现团四大为体，见闻觉知永令留爱，水火风土悬令觉知，相知望尘是第二重，名为见着。佛陀说啊，正如你阿难啊，比方说你的色身是团四大为体啊，那么这个团的意思就是假借啦，那么是假借地水火风来当作自体，那么有地水火风呢，就有色身啊，那么有色身就会产生一种对心性的一种隔碍的作用，而分成了啊见闻嗅尝觉知啊六种的明了功能。也就是说呢，由于这个内心的啊四大引申的六根，那么由六根呢就会产生的永令留爱，这个永就是阻塞的意思啊。由于六根的相互作用啊，使令我们一念心性呢产生了一种阻碍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因为六根产生的，我们眼睛只能够看，我们耳朵只能够听啊，当然圣人眼睛也可以听啊，圣人后面会说到啊，六根互用。那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对于这个整个感受啊，这个六根的受啊的坚固的执取而产生的一种障碍，水火风土学令觉知啊，啊，这是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它是无情之物啊。但是因为和心性的作用呢，它就能够转变，这个玄就转变了，转变成一个有知觉的众生，所以相知望尘，因为有知觉的心事跟无知觉的四大相互作用呢，就产生了我们内心当中的第二重的污浊，叫做见浊。这个见浊开出来有62种邪见，但是以我见或者以身见为本。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我们一个有情众生啊，我们有的色身就会有感受，前面色身是最初的啊。那么进一步，因为色身是个色法，这个以下就是心法了啊。那这个感受会影响到我们的身见，影响到我们的我见。按古德的意思啊，你看古德的开示，他有一个道理说啊，一个人啊福报大了，他一生的快乐的感受会多，他一天当中他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他欢喜，他耳朵听到的也是他欢喜，身体所接触的也是他如意的。一个人老是活在安乐的感受啊，这个人我执我见会特别的重，我执会很大。相反的，你生长在一个卑贱的环境，比如说你变成一只蚂蚁，你看到人就怕，你接触的环境都是不如意的，都是障碍的，你的自我意识相对比较小，你做一个大国王，你那个我就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见着是有感受，感受形成。你看我们以前古代的社会啊，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差，所以快乐的感受比较少，所以人会比较认命。现在大家追求幸福啊，追求安乐的感受多了以后啊，现在大家自我意识强，动不动就要抗议啊，啊，表达自己的看法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知见啊，这个我见啊，的确受了感受的影响。那么就是我们因为有感受啊，就从一念清净的本性当中呢，产生一个自我的想法出来啊，这个是感受。 引申见着。我们看第三段的烦恼着，这烦恼着是由想应引申的，想的意思呢就是一境起相，施设名言，就是我们心跟莲花的境接触的时候，本来这莲花是属于外面的莲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境起相，心中也出现一个莲花的影像，然后我们说哦，这个莲花很漂亮啊，它很光明啊，那么就施设很多的名言，第一个产生相状，第二个施设名言，那么就带动很多的贪爱嗔恚的烦恼出来。我们看经文，又如心中一时耸起，性化之见融现六尘，离尘无相，离劫无性，相知妄尘，是第三重名烦恼着。佛陀说啊，比方说呢，你阿难心中啊，你这一念心呢，有三种的功能啊。意，这个意是回忆过去了啊，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事，这个事呢，是对现前境界的分别，是指的是现在。这个耸息呢，是指对未来事情的种种的想象跟期待。那么这个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由想来引申的了啊，性化之见，那么这个六识的了别性呢，要产生明了功能啊，它必须要依托六根才能够产生这个心识的想象啊。那么这个想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融现六尘，就是这个六识啊，一指六根啊，他去攀岩六层的时候呢，这个六层本来是外在的境界，我们内心本来没有六层，但是经过这个六识的种种想象呢，他就能够容纳，能够显现六层的影像在心中啊，就经过想象啊，就能够转外在的成像而转成你内心的成像。离尘无相，这六识离开的了，所了别的六尘呢，这六识的了别作用就不能升起了。离劫无性，相同的道理呢，六尘离开的能了别的六识，那么六重的成像也不能显发，所以他们两个必须呢相知妄尘啊，就是六识的了别跟六尘的境界啊，他们两个要互相的作用。所谓心识攀岩六层啊，引申想象，这样子才能构成第三重的污浊之相，名为烦恼着。我们一个人的烦恼啊，所以你这个人为什么烦恼很重呢？为什么他烦恼很轻，你一天到晚起烦恼，他不起烦恼呢？一个人烦恼很重啊，就是你想象力很丰富，就是这个意思，你想太多了。我们不能够说外境给我烦恼，不能这样讲。如果外境给我们烦恼，那我们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应该起同样的烦恼才对。因为我们接触的是同样环境嘛，我们生长在住在同样的地方，吃同样的饭菜，去同样的地方做早晚课，但是每一个人起的烦恼不一样。同样一个环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想象力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有两个女儿啊，她大女儿是卖雨伞的，小女儿是卖冰棒的。她这个母亲啊，天气好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啊，她想到她大女儿就很痛苦，糟糕了，我大女儿啊，天气这么热啊，雨伞卖不出去了。过了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她又想到她小女儿，糟糕了，天气下雨了，我女儿的冰棒也卖不出去了，所以她整天很痛苦，出太阳也很痛苦，下雨也很痛苦。后来有人跟她讲说，你不要这样想，你换个角度啊，出太阳的时候啊，你就想着你小女儿这个冰棒卖得不错啊，下雨天的时候你就想大女儿，我这雨伞啊可以卖得不错啊， 你一整天就很快乐了。这个道理就是说呢，我们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第一刹那是感受，感受的时间是很短的，那是一种直觉的。但是当我们第六意识想象以后，你后面的心情呢、就受你的想象来主导。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每一件事情都有正面的思考跟反面的思考，没有一个例外，有黑的就有白的。我们是生长在一个对立的世界，只有佛陀他能够离诸对待，超越的对立的世界到一真法界。有为诸法，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如果你可以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好跟绝对的坏，那就破坏了整个佛法说的二分法的对立世界，不可能。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情绪是受的想象的影响，不是外境，外境的时间很短，那是一种直觉而已。你看唯识学他怎么去形容第六意识的想象力，他说啊，动身发以毒为罪啊，饮满能遭业力牵。你一天当中的情绪是快乐是痛苦，第六意识想象力决定。你未来会造什么业，也是由你想象力来决定。整个五蕴身心当中呢，最有主导性的就是想，它从前面引导色应跟想应，它主导你的感受，它后面主导你的行应跟事应，通前通后。不过本经的意思它是破想，它后面会讲到楞严经，它是在凡夫位，它不准你有任何的想象，就是无念，以无念为正念。他认为所有的想象，凡夫的想象，没有一件是好事情。所以他是先以无念为根本，然后再求随缘。所以说当然我们刚开始先不要说无念了，我们先做比较好的想象，正面的想象。那总而言之呢，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烦恼是由我们的想象创造出来。你的烦恼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你的想象力想出来的嘛。你要这样子想，你就起烦恼嘛。你换个角度，诶，这个是我的善知识。你认为它是你的冤家，那你就很痛苦嘛。你说，诶，这是我的善知识啊，我必须要靠它才能够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啊。诶，那你就很高兴了。所以说这个镜无好丑啊，就是你怎么想象它就变成什么相貌啊。我们看第四段的众生浊，这个五蕴啊，我们先讲一下古人讲一句话说啊，生从四起啊，灭从色灭。它的生起啊是由细到粗，最初的是四，它的生起是由细到粗啊，是先有四蕴，然后行蕴，然后想蕴，收蕴，然后再色蕴。它升起的时候，一念妄动以后，一念心性呢，刚开始是由四蕴升起，因为它最为起。但是灭除呢，刚好相反，灭从色除。我们在对峙的过程呢、先破坏色蕴，再破坏收蕴，再破坏想蕴，因为它一层，它是五层的，五层的啊，先破坏最外面那一层，就是色蕴那一层啊。所以这个五蕴越往里面是越维系的，它是越深层的，它离那个心性呢越靠近了。这第四段呢是众生浊，这个众生浊是由行蕴引生的啊，就是什么叫行蕴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念念造作，一种生灭牵扭的相貌，这个叫做行蕴，这个就很维系了啊。我们看经文，又如朝夕生灭不停，知见每意流于世间，业应每常迁移国土，相知妄尘是第四重，名众生浊。又比方说啊，我们讲朝夕就是白天跟晚上，那么我们这念心呢是念念的生灭啊， 没有停止的时候叫生灭不停。那我们这个心一天到晚在那个生灭到底是干什么事情呢？说是知见美意留意世间。我们开始出生以后啊，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知见，很坚定的想法。什么想法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留恋于世间当中啊，使令自己的寿命啊越长越好。就是内心当中有一个很维系的想法，总是希望这个生命能够相续下去。其实这个就是情应的相貌了啊。夜应美长千里国土，但是我们众生有一种业力啊，它会主导我们的色身呢，经常舍身去身啊，迁变于不同的国土当中啊。就是说啊，我们心中是想要活得长一点，但是业力呢就经常违背我们的心意，一下子把我们丢到人间，一下子把我们丢到蚂蚁去，一下子又把我们抬到天上去。业力它是不管你的啊。那么相知妄尘，这个业力当然主导我们的色身啊，那我们内心当中是由行力来主导，所以这个色身跟内心的行力相互作用啊，就构成了身心世界第四重的污浊相，名为众生浊。这个行印呢，幽暗唯识学的意思啊，它是生死的根本。前面那个想象啊，是烦恼的根本，它是比较粗的。行印呢，其实在唯识学它的名字叫做恒审思量。就是我们的心当中呢，对这个生命体啊，有很坚固的执着跟爱着。这个我们行印的爱着生命很奇怪，我们啊不爱过去，我们也不会爱未来，我们是爱现在。这个情印很奇怪。你看他那个唯识学怎么说啊？说他对这个第七意识这个恒审思量说是随所生所系，随着我们业力在哪里受身，我们的执着就在那个地方出现。比如说你变成一只蚂蚁，这个蚂蚁的果报很差，你应该是不喜欢这个蚂蚁像，你应该让你自己早点死掉。不对，你要杀它的时候它也是怕，它也不想死掉。我们比方说你说极乐世界很好，我们都阿弥陀极乐世界有正报的身心是他的色身啊，五种神通，一报呢有七宝石、八功德水、楼阁宝树，那你应该会喜欢极乐世界啊。不对，其实不是这样，一般人是喜欢你现在的生命。我们对生命的执取是随所生所系，我们只爱到现在，很奇怪，每一个刹那都爱到现在。虽然所谓的现在也是变化，但是它就是现在现在现在，它就是爱着当下的生命。不管这个生命是快乐的，不管是痛苦的，我们内心对这个生命有一种深深的爱着，希望它相续下去。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众生浊，这个很微细的，我们一般人大概很难去观察到这一层。我们一般人大概就是活在感受啦、想法啦，跟着感觉走啦，跟着你的想法走，大概是这样。一般来说，古德说啊，要会看得到你那个念念牵流的执取啊，一定大概是要有禅定以上的。那我们现在的知道叫做比量啊，依止教理而得知的。看第五段的命浊，这个命浊主要的是由适应引申的，就是内心当中一种生灭的一种了别的作用。当然这个主要是讲第八识了，所以古人有时候把它配说是这个受蕴是主要是前五识就是前五识啊引申的这个受，想应是第六意识，行应是第七意识，那么这个第八识是属于适应就是从多分的功能来说哈。看经文，汝等见闻言无异性，众成隔业 无状一身，性中相知，用中相备，同意失准，相知妄成，此第五重名为命浊。说是汝等众生啊，那么我们的见闻嗅尝觉之内这个六根的明了功能啊，是言无异性，它本来是一体的，本来是没有差别的相状。我们前面说啊，言一精明啊，分成六合合啊，它一体起用的时候变成六根，但是它摄用归体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念心性嘛。那么一念心性就怎么产生六根的呢？众尘隔业，就是一念心性因为受到了外境的牵动，这个尘就是外境外在的尘相的牵动啊，比方说啊明暗啊这种色尘的牵动啊，比方说啊这个动静啊这个深尘的牵动，所以把一念心性呢就隔成了六种的差别的功能，而产生了彼此的障碍。无状一生，所以心性呢在表现在眼根呢就变成为见，在耳根名之为闻，乃至于在意根就名之为知啊，这六种作用了。那么这六种作用六根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呢？性中相知，用中相备。这六根在体性上呢，当它摄用归体的时候，在体性上是可以相通的。比方说你看你耳朵听到的佛法的音声，你是用耳朵在听吗？那听到以后你很恭敬，你双手就知道合掌，心中就能够称赞佛陀。所以你奇怪，你听佛法是耳朵呢，怎么会牵动到你的手，牵动到你的嘴巴呢？那就是六根啊，它的内在有相通的作用。所以你拜佛的时候用 眼睛看佛像，你就知道要很自然就拜下去。你眼睛看是眼根嘛，但是你拜佛是身根嘛，你眼睛看你的身体拜身体的不可能，它作用的时候它的体性是相同，它会互相配合，配合的很好啊。所以它的性中是相知的，内在的体性是可以互相的了知，但是它的外在的作用呢却互相的独立。你看我们眼睛只能够看色尘，耳朵只能够听声音啊，其实在用中呢是有独立的啊。所以六根当中呢，它有它的个别的独立相，也有它一个互相的相通相。所以同意失准啊，所以六根的他们的关系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异，相异就是不同，是很难有一定的标准啊。总而言之呢，相知妄成啊，六根的明了功能跟六尘的沉浸啊交互作用，构成我们生命当中第五重的污浊相，名为命浊。这个命浊啊就更为细了，你更难了知它了，那是一种内心当中一种了别的一种生灭相。在唯识学上说啊，他对这个命浊啊，他有一个记诵说啊，说气候来先做主攻啊，就是这个明了性啊，它是最先来，就是你是怎么投胎呢？你就是那个明了的心啊，投胎到父精母血的色身里面去，那一念心是来投胎那个明了性，但是走的时候那个明了性最后离开，他一离开的时候啊，你全身就冰冷。当然这个明了性那个了别性它是受业力主导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业力啊就是主导的这个命浊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到天上到人间去投胎啊，就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命浊。那么佛陀讲这个五蕴构成五浊呢，主要就是说要我们在修行当中呢，你尽量不要依止这个五蕴来修学，不要跟着他走， 这个五蕴的功能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它真的是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是存在，但是你不能跟着它走，你一直它来当作你修行的本因，那就完。第一个，你的功德容易破坏；第二个，你的功德变成有漏。所以佛陀讲完五蕴以后呢，他就正式开示了，我们看下一段就清楚了。讲这个五蕴干什么呢？看丑恶，一无生灭性和虚空矣。佛陀告诉我们说呢，你一开始起修的时候，不管你修布施、持戒乃至念佛等等，你要依止这个不生不灭的一念心性来修学，不要依止五蕴的这种作用来修学，那么这样子才能够来合前面虚空的譬喻。这地方有两段呢，第一段呢是弃浊救清，第二个以义合法。第一个是要我们远离这个浊相来合清相啊。看第一段哈，隐义啊，弃浊救清啊，就是舍弃这个污浊的五蕴身心来救，这个就是随顺啊，随顺清净的本性。这两段经文是很重要，整个大概修行的纲要都标出来哈。我们看第一段，阿难，如今意令见闻觉知，眼气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生死根本，依不生灭延展性成。我们一再强调哈，修行的第一步是很重要，你不要说啊，走错路的后面再改来改去啊，怎么回小向大，那个就很麻烦了。你一开始就走对，就是高速公路一开始就走对了，走得慢走得快那是其次的。一个人最怕就走错路，古人说啊，我宁可啊千年不悟啊，我都不要一日琢磨，因为你走错路很麻烦很麻烦，因为你那个习惯养成，所以你宁可不要休息，你也不要走错路。古人这样讲，宁可千年不悟。他是一个非佛弟子，他没有走错路，他以后学佛还会更快，他会很容易接受一个正确的思考。你的思考错误了，谁哪里都没有办法，要改都没办法改，佛陀跟你讲都没有用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啊，就认清路头啊。佛陀说，阿难，说你现在啊，想要在六根门头当中呢来修学，而你今天你在前面的经文一开始的问我说是要成就如来所成就的这种常乐我净的大波涅槃的功德，因为你一开始问我的是成佛的法门，你没有告诉我说你要升天啊，或成就阿罗汉啊，或成就菩萨，那么你一开始就问我说如何能够正确的走上成佛之道。好，那我就告诉你，你在修学的刚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能够检择什么是生死的根本。我们前面说过哈，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你要依止五蕴来修学，就带动了五浊啊，这个是整个生死的根本。那么应该你要能够从这个检择当中呢而找到一个不生不灭的圆满湛然的体性来当作你修行的因地化性。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我们现在啊很冷静的来看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有两种相貌都同时存在，一个我们叫做本来的面目，一个叫做现在的面目。说我这个镜子买来的时候刚开始是怎么样啊，现在变成怎么样，这两个都要清楚啊。这个本来面目呢，大乘起信论叫做本来具，就是我们原本的面目啊，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没有所谓的时间空间相，也没有烦恼相，也没有感受相，什么相都没有，就是一个明了的清净本性，这是我们本来面目。后来我们在三界一直打滚，打滚久了以后啊，就变成一个现在的面目。 就是大乘起信说的心习成，经过无量劫的这个六根六尘的相互作用啊，心习成一种所谓的五浊的五蕴的身心世界。我们现在这两种相貌都有。这个五蕴身心呢、啊，我们一般的执取啊，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人。第一种人，他生命当中的执取啊，偏重在色蕴跟受蕴。你看有些人他对色身很重视，他对感受很重视，他生命的追求大概都活在滋养色身、追求快乐的感受。这种人大概他的生命的层次不会太高了，不会太高。那么第二种人是比较好一点，他是活在响应，他对于外在的感受淡薄，但是他有很多他个人的想法，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这种人已经比较属于知识分子啦、哲学家啦，都是比较属于这样，比较追求心灵上的想象。第三种人是活在行应跟识应，这种人很微细的，一般是有禅定的人。有禅定的人，他对世间的无欲，他根本不看在眼里。他那个禅定升起的是那种殊胜的三昧乐啊，他对这种世间的这个无欲，他没有感受，没有什么感受。但是他活在一种行应跟适应当中，他对内在的生命还是一种坚固的执取。这个是禅定的啊，这三种人啊。但是我们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说啊，你尽量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尽量不要跟着你的想法而走，你才能够达到成佛之道，这是你那个方向要正确。那么我们不跟着无蕴而走应该怎么办呢？看下一段经文。以暂玄其希望灭生，复还圆觉，得言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缘成果地修正。就是说你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啊，就是你一个生死凡夫刚开始的时候啊，你现在的生命世界你有两个情况嘛，一个是不生灭性，一个是生灭的相状。那你应该要依止那个湛然不生灭的性，当然这个依止就是你要起观啊，你日常生活要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那么来旋转这个这句话最妙的地方在这个旋啊，因为五蕴它一定会干扰你嘛，因为它跟你很熟嘛，它是你的老朋友，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跟它旋转啊？就是旋转它的虚妄性啊，把这个五蕴的虚妄相就慢慢的消灭，乃至于无生，达到无生，复还圆觉，这个复就是恢复我们众生本具的清净的觉性。恢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嘛，只是把它恢复回来嘛，把这个表面上的五蕴的身心把它旋转，然后恢复到我们清净的本性，最后成就啊这个圆明觉。圆明觉就是不生不灭的觉性啊，达到这种不生不灭的本性，来当作我们的因地花心。这个地方的因地花心啊是有正量的。我回答是说啊，这个是言教初住，从这个地方叫真修了哈。以这个言教初住心中的所言境这种不生灭性呢、啊，来当作我们的本修因啊，你才能够渐渐的依止修学啊，而能够破无明正法身，达到佛果的修正。所以他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我们啊弃生灭，守真常。舍弃五蕴的感受想法，安住我们的不生灭本性啊。好，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堂课再把这段做总结啊。